那我们刚才讲的是世占诸论的观点，那现在我们要看刹那灭论它要怎么样驳斥世占诸论。第一个，心识本来就可以认知各种镜像，这是心识的本来能力。对镜像认知的达成，并不是因为心识占住而有充裕时间的缘故。例如，声音是刹那灭的，但心识也能够加以辨别。由此可知，心识不是因为占住而达成认知。那这一段其实它是用耳识或者说听觉来证明是刹那灭，用耳识来证明。那我们人类的听觉的范围，我上网去查呢，是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之间。所谓20赫兹呢，就是指说声音一秒震动20次。然后呢，我们可以变听的呢，声音的接受范围呢，从一秒震动20次到一秒震动20000次这样的音频呢，我们都有办法接收。所以刚才是用听觉来证明是刹那灭。那第二个呢，刹那灭论者说，心识的本质在于认知，对青色的认知和对黄色的认知是不相同的。如果心识真的有片刻暂住的话，当心识在认知青色的时候，便不能认知黄色。所以呢，这里是说心识的暂住呢，并无助于对外物的整体认知。第三项，事实上我们的确能迅速分辨眼前的各种颜色，这正证明了心识活动的急速闪现，心识没有片刻的停滞。那23呢，我在黑板上写一下，我把他的这个论述的重点在黑板上写一下。我们把刚才刹那灭论者所讲的论述做一个整理。他说呢，了别青色不等于了别黄色，了别青色和了别黄色呢是两种不同的认知。那么在经验上，我们能够迅速认知各种颜色，那这就是表示说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呢产生各种心识。因为我刚刚讲说了青不等于了黄嘛，那短时间内又认识各种颜色，所以在短时间内呢，我们产生了哪些认识呢？比如说一个物体，假设它有青黄赤白四个颜色，那我们在短时间内呢就了知青色、了知黄色、了知红色、了知白色。然后呢，这些了知呢，对各种颜色的了知，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破除了该怎么讲，等一下才会讲到事不具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说陈时润他讲的这个事的升起呢，是一次一个单纯的内容，然后呢次第升起，所以呢对于青黄赤白的了知，它是次第升起的。而且呢对于青黄赤白的了知呢，不能同时发生，事不能同时发生，这个在下一个部分会讲到。所以同学你们了解了吗？陈时润说呢，了知青色跟了知黄色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而实际上呢，我们能够迅速看到一个物体呢，迅速对这个物体的颜色有所认知，那代表说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呢，我们了知的青色、了知的黄色、了知的红色、了知的白色，那这个呢，这四种了知呢，它是次第升起，不能同时聚起，所以呢，这正证明了心识的生灭速度非常的快。刚才占住论者说，我们对外物有整体认知，所以是有占住。那这里呢，刹那灭论者提出说，其实对各种颜色的认知呢，它是不同的事。了知这个青色跟了知黄色的认识并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够对外物有整体的认知，这正证明了事是刹那生灭的。这是针对整体认知的部分。这个部分同学可以理解吗？再来，刹那论提到说，认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境有所觉了，这个觉了是指决定的判断，能够产生决定的判断。那另外一种呢，是对境呢不能产生决定的判断，是占住论无法解释对境不觉了的认识情况。 那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远远的呢在路边看到一个笔直站立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升起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说这到底是一个真人还只是一个人形立牌而已呢？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疑惑吗？那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惑呢，就是因为我们心识的活动它是一个急速的闪现，速度太快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对这个外境获得所有的资讯。那如果一个心识活动它有暂住的情况，它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掌握资讯，这样就不能解释对外境产生疑惑这种认识情况。这个部分同学可以理解吗？或者同学有不同的见解可以破斥刹那论这边的说法，就是说疑惑的产生就是正是因为速度太快，没有办法对外境产生觉了。那如果按照四战诸论这样讲的话呢，心识可以片刻停留，它应该能够获取足够的资讯，而不应该对外境产生不觉了的状况。然而经验上呢，对境不觉了的这个状况是存在的，所以呢四战诸论的说法是错误的。那刹那灭论者认为呢，对境觉了的认识状况来自于多事相续生的缘故，那对境不觉了的认识状况呢来自于少事相续的缘故。就说如果你时间比较多，很多认识呢这样子接续的产生，那你就可以获得足够的资讯来对境产生决定的判断。那如果说你相续的时间不够多，没有足够的资讯，那你可能会产生对境不觉了的这个状况。再来呢是回应赞助论者的一个说法，他认为说刹那灭的话没有修集的能力。那这里呢陈时论回答说，心识虽然刹那灭，但仍有修集的能力，这就如同烛火是刹那灭的，但它仍有照亮他物的作用，又如风在每一个位移点上都是刹那灭的，但它却能吹移物体。所以我在黑板上呢针对刹那灭论还有赞助论呢就新的修集问题呢做一个整理。就说呢赞助论认为说如果新刹那灭的话，它的速度太快了，这样是没有办法保留并且传递当下善恶业的影响。那刹那灭论者的观点是说，心虽然刹那灭，可是它相续不断，所以它能够保留并且传递当下善恶业的影响。那在这里他举的例子就是烛火跟风，这两个都是刹那灭的，但是呢这个刹那灭并不妨碍它们的作用。我记得外道里面有这样的批评，就说佛教讲刹那灭，那刹那灭的话阴汉国怎么传递呢？有这样的质疑。
对啊，
所以佛教用缘起的观点。所以暂住与刹那灭的问题讨论完了，接下来是具身与不具身，这个是世运里面最后的主题。那关于这个主题呢也是有两品，是具身呢是论敌的主张，是不具身呢是诚实论的主张。那我们解说一下这个具身不具身或和相应的一个差别。之前讨论的相应的有无是指心王和心所是否同时升起，就说相应是讲心王和心所的具身嘛。那这里是的具身呢是指问说心王和心王，同样都是心王呢不管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是否可以同时升起。就比如说在同一刹那中是否可以有两个以上的认识活动产生，比如说在见色的同时呢也能够闻声和肠胃。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一直做投影片太花时间了，所以有时候写黑板比较快。可能不加吧。 因为这个画图太困难了，而且会变得说，如果加进去的话，你没有办法一下子看到重点，就变得很繁杂，对不对？你不会觉得那样太繁杂吗？我们刚刚讲相应是这样嘛，一个刹那，中间是心王，旁边很多心所围绕，这个是相应不相应。那现在讲的四俱生呢，是这样子，这是一刹那嘛？那现在我们讲也是一刹那，在一刹那中呢，有多个心王并列哦。到底有多少心王呢？数目不定。一刹那呢，这么多的心王同时聚起。那刚才上面这个图是心心所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是俱生的情况，这里讲的不一样。那你可以比较一下陈实论跟有部，他们在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看法上是不一样的，可是两个呢都承认是呢，他们都赞同是不俱生。所以呢，如果是有部的说法呢，你看他一刹那的心这么复杂，心王夹带这么多心所，这是一刹那，下一刹那也是这样，只有一个心王哦，每一个刹那这么复杂的心理现象，心王永远只有一个，然后心所呢，看这个心它是属于什么性质，数量心所的数量依据心的性质来定，这个是有部心理的活动模式。下一个刹那也是这么复杂。那陈实论的话呢，他如果用图来表示呢，就是像一个项链一样这样子。假设第一刹那是心王的话呢，第二刹那是心所，第三刹那心所。那他讲说心所其实就是心啊，是心的差别。所以呢，他的这个他说呢，不是像有部讲的呢，心王夹带那么多的心所同时升起，而是一个很单纯的每一刹那呢单一的一个认知。所以呢，不管有部或经部呢，他们都说一刹那中呢不可能两个以上的心王并存。如果是像有部的话呢，这样子话是错的，他们不承认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看四俱生论他是怎么主张。他这里提到呢，有人能够在一刹那间感知许多外境。我们举个例，在电影院的时候，眼睛呢盯着荧幕看，耳朵呢听着声音，鼻子呢闻到手中拿着炸鸡的香味，然后嘴巴呢吃着炸鸡，然后呢一方面又感觉到冷气开得太强了，好冷，然后呢又心里在评断着他的这个电影的配乐做得如何。所以呢，我举这个电影院的例子，在一刹那中好像六识都在活动着。实际上同学认为这是在同刹那发生吗？没有能力辨别。可能有一个前后差，是太快了。因为刹那只有甚深的内观才能够去辨别出来。然后你看他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无法以单一的眼视就能对一个物体，比如说一棵树，产生整体认识。如果只是单一的眼视，怎么能够知道树的所有的枝分呢？比如说树的根啊、茎啊、枝叶、花、果实等等。因此对于一物的整体认识，证明了多个眼视能一时俱生。所以第一点跟第二点呢，它是刚讲的看电影的那个例子啊，它是一刹那六识俱生。那现在这里讲的第二个例子呢，是一刹那同一种事，很就是说眼视多种眼视俱生，这样同学了解吗？这两个就是说四俱生论呢，它里面分成了两个类型。第一个讲看电影的这个例子，一刹那之间呢，假设我画图的话，我画六个圈并列，分别代表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眼耳身鼻舌身意六种事。那讲到的这个第二点，以一个眼视呢把一个树的整体，就是说把它的枝分呢都了知，然后形成一个整体认识呢， 这种是在同一刹那中呢产生的许多的眼识并列，数量不定。那有的眼识呢，它是看它所对的这个外境是，比如说根；有的眼识呢对的外境是筋；有的眼识对的外境是枝；有的对应的是叶、如是等等。所以一刹那之间呢，多种眼识呢同时并起。所以这里讲的四俱生论，它有两种。那我们看四不俱生论它怎么回答。刚才讲到的这个电影院的例子呢，其实是心事以极快的速度次第了别镜像的结果。因为太快了，所以不易觉察出它们的次第，就像急速旋转的火炬一样，看起来有如一整然的轮转，而不能分辨出火炬移动的前迹与后迹。这个例子在论点里面把它称为旋火轮。现在台北有些街头表演，同学应该有看过，就是说他把火装在一个吊篮里面，然后这样急速的转动它，你就好像远远你这样看呢，好像形成了一个形成一圈，而实际上它是刹那刹那刹那极快而形成一个这样的轮状。那他的第二个驳斥是说，如果多事可以并生的话，那么就应在一刹那中遍知一切法，因为无量的眼识乃至无量的意识都可同时聚起。然而一时遍知诸法是不可能的，是故诸事不能一时俱生。所以呢，在第二个批判里面，你看我们刚不讲说两种类型吗？然后他把它夹在一起，眼识有无量，耳识有无量，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都是无量的。那这样子同一刹那间有无量的事升起，那他可以在一刹那间了知所有的事情。那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经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四俱生论呢是错误的。对于四俱生与否的讨论，其实在唯识学中还有继续发展。那其实我们可以用推理的，同学可以推理看看唯识学是属于哪一种立场。在这里诚实论啊、有部啊，它都是讲事不俱生嘛，一刹那就是一个心王而已。那在唯识学，我提供一点资讯给同学，唯识学讲八事。那讲到八事里面，第八阿赖耶识呢，唯识学说它是相续不断，如这个瀑布流水一样。然后呢，第七识莫那识呢，它是把第八识当成是我，它是也是一直这样子不间断的，直到我们成佛以后才转世成智嘛。所以这样子讲来的话，同学来推推看，唯识学是属于四俱生论还是四不俱生论？我们每一刹那哦，这个阿赖耶识都是相续的，然后每一刹那呢，莫那识也都是存在的，这样每一刹那就有两个了，对，所以每一刹那至少两个嘛，第八识跟第七识，那再加上你活动中其他六识的升起，所以呢，唯识的立场是属于四俱生论。那我之所以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前面举的这个一个论，后面举了一个反论。那同学不要以为认为说好像这个就是定解，佛教中的定解，其实这个后面在唯识学有不同的立场。因为在部派里面，他已经开始有所谓六识以外的细意识，他要来确保，因为佛教不讲轮回嘛，那这些业力的这些作用要找什么东西来保证，所以有细意识。那如果有细意识的话，他就必须跟其他的五识并行啊，所以在部派里面也有这种四俱生的说法。那到唯识学，因为他说有阿赖耶识作为库藏，又莫那识支持阿赖耶识为自我，所以任何时候这两个识都是存在的。然后再加上随着我们对外境的反应呢，六识升起，所以在唯识学里面呢，他讲八识可以同时聚起。除了就是说在一刹那中呢，八识可以同时升起。但是呢，唯识学有讲到说， 八是可以同时升起哦，但是不可以同种式一起出现。这样同学了解吗？演示 一刹那中不会出现两个演示或者是两个以上的意识，一种在一刹那中就是出现一次而已。那它跟我们刚讲第二是具生论的第二种情况不一样。是具生论讲第二种情况，说一刹那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演示一起升起，那第二种情况在唯识学里面是不承认的。所以这边是跟同学就是提醒一下，陈思论他做了一些辩论呢，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论点呢，并不见得被其他的，并不在后面并没有，在后世的佛教中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定论呢。所以世运的部分我们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新的部分，就是今天有发额外的讲义给同学，关于无常想与实想这个部分。在佛教里面讲无常呢，有两种，一种是相续无常，一种是念念无常。同学有听过吗？念念无常就是指刹那无常。相续无常就是指一个连续事物它的前后变化。比如说我们从出生啊，到婴幼儿啊，到长大成人，到老化，到死亡，这整一个连续的过程，这叫做相续无常。那刹那无常呢，是针对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诸法来讲的。那我们修习无常想呢，是从修习相续无常开始，然后要进一步能够观见刹那无常。所以实际上说无常有两种，但是其实光知道相续无常是不够的，它不能断烦恼。因为相续无常外道和一般人也都知道，那我们讲说用三法印呢来印证这个是不是属于佛法。三法印其中有一个诸行无常，这个行是指有为法嘛，所以实际上佛教里面它真正要讲的无常呢，是有为法的无常。那所以佛教无常的究极义呢，是要能够观见五蕴的刹那无常。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刹那不是一般人粗糙的心理状态能够觉知的，所以这个呢必须要培育定力，在定的基础上呢修观，才能够见到刹那无常。那在这里呢，我引了陈时论无常详品里面的一段文句。这段文句是说呢，有人问曰，是代表有人提问啊，不是论主本身的立场。那有人怀疑说，修无常想呢，他也会增加贪欲，就好像有一个人呢，他觉知自己盛年不久，就干脆尽情的享受淫欲，或者是知道呢，花朵呢没有办法长久的保持新鲜，就干脆赶快的享用这个花朵。那就好像说知道呢他人美妙的色身呢没有办法常常维持着，就赶快抓着机会呢而增长淫欲。如是呢随之无常则产生贪着，所以呢无常想呢不能坏除贪欲。也有人呢知道无常反而做了杀生等恶行，又乃至畜生都知道无常，那他也不能破除其他各种烦恼。所以呢修无常想无所利益。那这段引文反映出很多人都知道无常，但没有办法，就是说不懂得怎么正确的去思维无常。诶，同学有这样的经验吗？这段引文所讲的这种不正思维无常的经验，诶，师姐点头，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刚才师姐提到说很多人都想着及时行乐。确实，因为像我有朋友他发生一个这样的例子经验。在座同学有没有经历过中年危机？所以当你经历我的朋友经历中年危机的时候，他说啊，我的青春快要消失了，那我要赶快抓住青春的尾巴，所以呢我要赶快享受这个肉体。所以呢他就开始呢过着这个吃喝玩乐的娱乐生活， 确实是有人他是这样子思维无常。所以你看，不正思维无常是有很可怕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如果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早期佛法的见地，它是以厌离出发的，它基本上诸受是苦，没有所谓乐。所以我们真的讲，我们下一次讲到受蕴的时候呢，他讲说其实受我们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乐受。那你刚刚讲的那个观点，它比较是可能应用在大圣上面可能比较适当。所以你认为有乐受咯？三界火宅呢，你要怎么理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上课就是讲到，其实是不是真的有乐受啦，其实我们可以讨论，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觉受不一样。那就是说佛教里面它有不同的见地啊。那如果你的讲法就是说在大圣里面的修行可以成立，他说可以享受。精神的愉悦并不来自于享乐啊，享受物质的娱乐，对物质可以有享受的这种心理吗？享受而不沾着。以前如果像我受用五欲的时候享受快乐，我会觉得说好像我沾着娱乐，